天使夜未眠。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夜晚好，我是多多，希望透过天使夜未眠的节目分享守护你的心灵。今晚呢，是多多陪伴你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，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今晚多多邀请你分享的是基督徒辉光的生命故事，一位艺术家经历奇妙的信主之旅。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辉光他自己分享这一段生命故事。
我从小啊，小学大概四五年级，班上的一个很要好的一个同学，他告诉我他有两张画是他的邻居的伯伯给他爸爸的啊，他爸爸给他，那我一摸上那个纸我就爱上了啊，原来叫宣纸。从此以后魂萦梦醒，我就想着宣纸，从此以后我就立志说我以后要学美术，而且要学国画，然后接下来学校里面就是冠军冠军冠军，一直冠军到底。到高中呢，其实功课不太好，但是我非常想要念美术系，所以我就后来投考了美术系。因为我出生在农家，那真的是非常辛苦，那个农务啊永远做不完，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农务永远忙不完的环境里面长大。然后呢，我又是家里呢排行最小，我爸爸是受日本教育，虽然不至于说非常的凶恶，可是他的方式是非常严厉，所以我哥哥他们也承袭这样的一个威权，所以我只有一件事，我可不可以逃出这个家。后来呢，真的就让我考上艺专，那我就名正言顺就逃走了。毕业以后呢，就开始我的人生的一个职业生涯。因为画画还蛮出色蛮不错的，跟人特别是我在成长的环境里面，我跟我的弟兄姐妹的那个模式不是很好，所以好像真的画画变成是一个我躲藏的地方。那我就靠着我自己呢，画画很厉害呢，慢慢好像变得还蛮骄傲的，现在回头想起来也没什么了不起，可是人就是这么软弱齁。我就在这样的一个一路呢，靠画画来生存，是在卡通公司起头是当学徒，非常努力，没几年我就爬到艺术总监的位置。可是呢，这个位置这个头衔呢，让我变成一个像主管嘛，那个性因为非常的孤傲，所以我跟美术总监或者是说卡通业吧分分合合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以为说呢，凭着这样的三脚猫的功夫呢，可以飞檐走壁啊，我广告也可以做啊，我插图也可以画啦，童话书也接来画啦，齁，变成一个工作狂。我太善于交朋友，加上我在威权的原生阴影呢，就是我的父亲是那种威严，所以呢我没有耐性，脾气暴躁，工作职场呢就养成一个好像自大狂一样，齁，我就常常换工作，我把老板 fire 掉。那就是因为我的工作啊变得很不稳定嘛，那就换工作啊，换来换去啊，我也去日本打工啊，最后呢我还是应聘到了苏州去啊，我太太带了小孩来陪我。大陆回来以后呢，我想换跑道，投资啦，创业啦，东搞西搞啦，搞了好几年，我的生活越搞越糟糕啊，齁，身怀绝技，可是呢中年却失业，这个泥淖从这里开始。 我偶然呢就巧遇了一位我的艺专的同学，那毕业三十年没有见啊，哇，就聊得好高兴呢。他居然说：“哎，你要不要玩陶？”那时候我有的是时间啊，约好我就找他。结果玩着玩着呢，我以为翻身的机会来了，我心里说：“我中年失业啊，何不用陶艺呢？我重新把这个人生再翻转。”我就跟同学呢提说呢，我想做创作的路线，因为它是教学的路线，我是自愿的哦。我一边呢当你的陶工，帮你整理窑室，因为它的窑室非常的大，东西很多，然后堆满了灰尘。我是一个很爱整洁的，我自认为说我是一个非常会打扫清理的人。其实我现在想起来，那是一种带着交换的心态。我说我帮你，我一定可以帮你这里弄得井然有序，而且呢，如果我作品做好了，我呢也愿意付钱呢，请你帮我烧。结果呢，我这个同学真的是从一开始去呢，就把我当好朋友、好同学，真的是非常 nice 的一个朋友。他说：“你疯了吗？你要创作，你不用钱，我都帮你烧，你就创作吧。”所以呢，我就拉着我的老婆呢，也这个可以说一头就栽进去了啦。所以这个泥淖呢，就这样的一脚呢，踩进这个泥淖里面。太太两个人投进去啊，刚开始可能慢一点，后来呢越来越顺手，我们的作品呢堆满了窑室。可是我的同学大概太忙了，一年多过去了，两年也过去了，然后呢我就求他说可不可以帮我烧呢，什么样的价格呢，什么样的钱呢，我觉得没有信主哦，这个世界就是说多少钱嘛。后来呢我就想说这样不行啊，不见成果啊，我根本没有收入啊，我想要做创作，想要开展览，也是为了名为了利啊，那没有名利的人如何活呢？最后我就痛下决心说好啦，那我同学不烧，我自己想办法。所以我就呢请了朋友，就把东部分那个东西太多了，我就把一部分的东西运回我木栅，我住四楼哦，我自己就把真的搬回到四楼放，然后慢慢的我就开始找人说看有人呢可以帮我烧。就这样呢，我经过了一番打听呢，朋友呢介绍了一个小有名气的陶艺家，他非常高兴，他说诶，终于有钱赚了，他立马就来我家清点数量，然后估算工时，就把这个要帮我烧的价格呢，第一批的价格就开给我。我说你帮我烧完第一批呢，我后面还有好多批，然后他就开价给我。我一听我说这个价格我可以啊，我就非常高兴，立刻就答应了。那他呢要走之前呢，他很务实哦，他说你拿一件小作品给我，我为你试烧，你看得满意呢我们再来签约。我们就这样呢，我们就口头上答应了，我以为呢我终于得救了。结果呢不到一个礼拜啊，他一见到我就从车里面把一件烧好的那件实验的作品啊就拿给我，然后说这个就不要钱了。因为呢他说他接到大批的 case。 我看着他的车呢扬长而去呢，我真是一片茫然，怎么办呢？我走冲右堵，我继续，我没有放弃哦，我继续找门路，但弄了很久呢都是枉然劳力啊。最后我绝望的呢回来找他，然后我直接说呢，人家出什么价格我给你两倍，可不可以请你帮我烧？他说哎呦，老朋友啊，老同学，你说什么钱，你就尽量做，我会帮你烧。为了名为了利啊，那个愚昧的程度，眼瞎的程度啊，我自己真的是现在回想起来再清楚不过了，特别是在信主之后回想这一段。可是上帝就是用这样让我信主的。我对这个同学呢这个心里的苦毒啊跟愤怒啊真是到了无以复加。偶然呢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，他周围还是有一些基督徒知道我的苦恼，他就闲话一句话，他说你可以祷告啊。好，我真的苦不堪言，我就说好，向这个神来祷告。而且祷告当中啊可以说是大部分是属于控告式的， 但是感觉这个心里的一个声音就是说，这位神呢，他好像要救我，跟我的同学是无关的，那我做陶跟我有关啊，可不可以叫他帮我烧陶啊？结果呢，就在那当下，有个我不认识的传道人就透过我的同学就递给我一张纸条，说有人请我帮他写一张书法。所以我就回家呢，就把一张宣纸对切两半就写了，写完一直看这两张到底哪一张写的比较漂亮呢。他是写说，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，创世纪13:17。我不认识的神啊，是不是要把做陶的事帮我成就？因为我这样想啊，我就真的，我太太同意说，既然神这样应许，我们就更努力的来做。我跟我太太呢，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带着简单的便当就到窑室去做工啊，因为开始祷告嘛，就学着说我们来谢饭，然后借着谢饭呢，顺便就来祷告做陶的事情。愿这位神呢帮助我们在做陶上面呢可以更方便，我们想找房子，就这样祷告。结果那天呢，吃完饭要做事了，结果也没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太太一位学妹突然跑来找我们聊天，聊啊聊啊，我们就聊到天黑。更奇怪的是，傍晚呢要再见要道别的时候呢，她忽然说一句话，说你跟我去看房子吧。她说房东还煮着晚餐等我们。房子看完回家简直不敢相信，真的非常奇妙。其实真的不是出于人哦，乃是出于神啊。我们夫妻的确在那信主的当下是这样的真实。那因为我的窑室刚好在长老教会旁边正后面，我也就跟我太太就这样开始我们信主的道路。
想想自己的生命。好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。今晚呢，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一起聆听的是基督徒辉光的生命故事。透过他短短述说自己信主的历程，多多的感触是，上帝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，要救赎每一个人的生命。不论是什么样的成长背景，不论是什么样性格的人，上帝都能够透过环境，透过所遭遇的事情，将他所爱的儿女带领到他的救赎恩典中，能够出黑暗入奇妙光明，并且以新的生命来迎接生命中的每一个挑战。希望亲爱的朋友，你也能够经历上帝在你的环境中带领你认识他，做他宝贝的儿女。天使夜未眠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愿上帝祝福你，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